大家好，我是明日之路播客本期的主播静。那有一些这个熟悉我们明日之路的听众呢，之前可能听过我们讲过一些鸡的段子。然后呢，我一直特别想找一些朋友来跟我一起聊聊鸡。最近呢，正好遇到两个非常合适的这个嘉宾。
你认识我很久了，
但是你没有来过我们播客。
对，而且我没有跟你讲过我喜欢鸡。
对。所以今天呢，这个嘉宾已经自己都说话了哈。这位嘉宾呢，就是可能很多关注这个可持续生活还有环保的一些小伙伴，可能有看过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些内容啊，那就是我们的可持续生活 UP 主的顶流一个袋子，然后一格。那请一格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嗯，很开心来到可持续食物的顶流播客。然后呢，我在 B 站和小红书有一个垂直分享跟环保生活还有吃素这些话题相关的一个账号，已经做了有4年多的时间，叫做一个袋子，然后我的大名叫做苏一格。去年呢上了一个跟动物福利相关的课程，然后就认识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叫 Julia。
对，茱莉亚就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一格的好朋友，然后请茱莉亚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茱莉亚啊，李慧品，然后我也是因为一格来参加今天的这一个博客，然后我的背景就是学兽医学的，然后之后会是从事鸡啊兽医这一方面的一个工作，然后对动物福利、农场动物福利也是特别感兴趣的。
今天呢我们是在一格的家里录播客，作为开场呢，一格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他现在呢手里捧着一个碗，碗里有两个鸡蛋，然后他说要给我们做一个盲测，对吧？
对，这两只鸡蛋有一个是动物福利的，一个是普通的，请进来观察和回答你觉得哪个是，但是我只能这么拿着，因为动物福利的那个蛋的背面他写了
啊，
那个他印刷了那个字，上面写了福利的蛋的意思，所以你只能这样看。你先跟听众描述一下这两个蛋。
这两个蛋呢，一个是发黄的，
嗯，
然后一个是比较白，
嗯，
个头的话差不多，一个胖一点，一个瘦一点，
你觉得这两个哪个贵，哪个高级，或者是哪个可能是福利蛋吗？
哪个是福利蛋是吗？
嗯，
我以为是要吃。
对啊，你先观察，
先观察，先从外观来观察是吧？那我感觉是这个啊，
白色的。
白色的。
为什么呢？你觉得
它瘦一点？我感觉可能我要吃才能更好的来尝出它。
好的，那我现在把它打开。这个蛋就比较难剥，因为这一颗蛋它很新鲜，所以它就是里面水很多，然后里面那个膜会粘在上面，对不对 Dr. Lee？
所以它那个膜是会跟那个蛋的那个皮会连得更紧，
好像新鲜，对，新鲜的蛋是比较难剥一点，我有发现。
而且我都浸过冷水了。
那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以后煮蛋剥蛋的时候发现那个皮很难掉，就说明它是新鲜的蛋是吗？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我觉得也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因为作为一个算是做过研究的人，有太多的因素了，所以很难归类为一个因素，但是有这个可能性。
对，然后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些人现在可能会喜欢买完蛋之后放到自己的收纳盒里再放冰箱，但其实这个对于保鲜来讲是不好的，因为在鸡蛋的那个盒子里，它是会就是那个鸡蛋是分一个更圆的一个边和更尖的一个边嘛，然后它在那个盒子里它是会按照那个来放的，这样其实更有利于它保鲜，
所以是它那个更圆一点的放在下面。
对对对，会能够
哎，更圆不是要放上的，
是更圆是上面还是下？
对，应该是尖尖的头往下。
哦，尖尖的头
往
下。
对，
那我平常都放反了。
哦，是
吗？原因是什么？
好像我，哇，这个可能是生活经验吧。我觉得就是传下来的，我妈妈、我家人都是说，
是吗？
尖尖的是朝下。对对对，因为我们家有那个冰箱，有那个放鸡蛋的那个盒子，
对，
就是那个蓝的那个框架，然后我们都会尖尖的是要朝下的。
那就来尝品尝一下，
品尝一下吗？就这个，
先尝，这是一组，
就是那个白的蛋吧。
你先两个对比一下，我再告诉答案。 好，先来漱一下口。
好专业呀、啊！
朱丽娅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如果你猜错了的话，会不会？
没有没有，我其实我的味觉很不灵敏哎。真的我没办法、哦、就是我其实味觉很不灵敏、
啊、
所以其实我猜这个
有很多人还说什么那个福利蛋会不更不更不腥，你就觉得
我就都尝不出来啊，你们就是别人讲而已、
嗯、
我自己就是笑笑，
这个味道更浓一点，嗯，
第一个更浓一点、
嗯、
好的，静答对了，
耶、yeah, 就是会感觉这个味道更浓一点，
真的吗？
这个味道会淡一点，
不过你最开始说鲜亮的那一个反而不是福利蛋
啊，所以是黄的那个是福利蛋、
嗯、就是你说的那个颜色会更对，就是你说颜色更黄的那个就是不是福利蛋、
啊、
就是那个其实在这两个蛋打开之后我会发现动物福利的那个蛋没有另外一个红，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人的一个误区，就是因为我们普通养殖的时候它可以在里面加胡萝卜素，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给鸡吃了胡萝卜素的话、
嗯、
它的蛋就会非常的橙，这种感觉、
嗯、对
蛋黄，
这个我之前也有听过，就是甚至还会给他们喂一些什么就是什么苏丹红什么这种、
哦、
就已经、
哦、对
苏丹红应该要
进
的，
对，
对
超过了食品安全的范围，
对对对、我小时候我爸爸是做饲料的，然后呢、
哦、
我都没有跟、
哦、
对对是做饲料的，主要是猪和鸡、
哦、
然后在我小的时候、
哦、
养殖户就是会用苏丹红，但是现在就是不允许了、
啊、
然后胡萝卜素的话是一个可食用的一个染料、
嗯、
然后就可以用、
嗯、
其实在自然界中就是鸡会觅食然后吃各种不一样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小虫子啊各种各样的草籽，然后它的蛋黄是会很橙的，然后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就是大家买的时候其实不用特意去看，
嗯，
不过就是如果它蛋黄就是很整，就是你晃也不容易碎，它通常会品质比较好，
嗯，对，那个土鸡蛋就是、嗯、
对对对对对，
就那个应该在你们这个里头叫做散养鸡的这个蛋就是它一般会
嗯
好，那我们第一个环节结束，我们品尝了这个两种不同的蛋的这个味道啊。
嗯，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下出这个蛋的这个鸡，它们的一个生活状况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啊？
嗯，
我之前应该给一哥讲过我们明日录的鸡的段子吧？然后 Julia 还没有听说过、
嗯，
就是我个人因为对鸡也很感兴趣。然后也听过一些啊专家老师啊什么讲一些关于鸡的研究什么，然后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最后总结出来了两个关于鸡的蛋子，然后
断蛋子、
关于鸡的这个段子，然后正好跟那个 Julia 来分享一下，然后还有一些没有听过的听众可以来啊听一下啊，就有两个段子，一个是说之前有一个学者他也是做很多这个关于鸡的这个研究，然后他就发现说这个他发现这个养殖场这种笼养鸡就很像、
嗯、
大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打工、
嗯、
人一样，因为他们的这个居住条件是非常紧张、
嗯、
然后挤地铁就挤啊挤对吧，然后他们也会压力很大，然后所以他会得很多跟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一样的病，就是像什么、
嗯、
糖尿病然后抑郁症然后什么脂肪肝什么这些鸡其实都会得这个病。
嗯、
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不跟我们这个对吧生活在这个大城市的人非常像嘛。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啊其实你可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比喻更加去体会一下这个鸡的这个生活状况、
嗯、
其实也是非常糟糕的，从你自己一个设身处地的一个角度。
嗯、
OK, 这是第一个段子。第二个段子呢就是说去年你在上海吗，去年被封控的那段时间。
封控的时候我有在、
哦、你在对吧，
应该算是前年了吧，
啊，对前年了，对对已经前年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对吧，
四年了，
对对
对，
已经四年了，对，就那段时间就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上海有分为三种类型的区，一个叫封控区，一个叫管控区，一个叫防范区。
哦，有，
然后
有，
对，然后当时就有一篇文章的下面的置顶的一个留言，就是说我终于明白了笼养鸡、非笼养鸡、走地鸡的区别，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的出行的范围被这个区所划定嘛。
这是在一个什么文章，大家还会有这个概念？很
对，就是在我记得好像是三联还是哪一篇的一篇媒体文章。 章的下面，然后这个留言就被大家都点赞，然后就置顶了。我自己其实没有第一次看到这个，然后是一个我这个朋友他截了个图发给我，然后他说啊你来看一下这个，然后哦当时我们就。对，就是你马上就明白了这三种鸡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不同的。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明日之路关于鸡的两个段子吧。然后但是其实我个人可能对鸡并没有那么多的了解，所以当时跟一格有聊到他对鸡的这个观察和了解以后，然后他就说要叫 Julia 来，我们来一起来聊一下这个关于一些鸡的一些行为。对，那我们就可能可以先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尝的这两个蛋，他们的这两种鸡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的生活状态。
那要先让一格讲讲这两个蛋是哪里来的吧。
我想先回应一下静刚刚讲的段子，因为我发现过去这一年我看到那个 Jimmy 欧阳，你们听过吗？一个脱口秀，美国脱口秀 Jimmy 欧阳，他
知道。
然后他在脱口秀里面还有讲，就是他说他自己都不是一个 free range human being， 然后他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花更多的钱去买 free range 鸡的蛋，就可能是你刚刚的那个故事，但是他是反过来讲的，就他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包括我们在建一些养殖户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认为就是笼养啊，或者是更集约化是更现代的，他们甚至会说这是智慧农业呀、然后或者是用这种我们的鸡我们的猪都是住楼房的现代化设备，他们活得比我都好，如果是这个角度，就其实从和我们从动物福利的角度去看它很不一样。然后回到什么问题回到蛋是怎么来的。
对，这两个蛋。
然后我们吃的那个白色的长一点的这个蛋的话，它是一个叫海蓝白羽鸡的一个品种。然后这个蛋它是在国内目前做集约化的动物福利的鸡蛋里面比较有名的。然后像集约化的这种蛋的话，它的优点就是会更便宜一点，然后而且产能会很高。因为就是快乐的那种室外跑地的那种鸡的话，它产量就很有限。然后我们现在中国人的话，人均每年是吃280颗鸡蛋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我们想象中那种很美好的鸡生活在庄园里的那种的。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是觉得我不反对集约化的养殖这个问题。就像我们现在人也生活在城市里一样，
住在楼房里。
然后另外一颗蛋呢是来自于我的邻居，我跟他换了一个蛋。就是他自己在外面随便买的那种，然后他一般就是什么便宜就买什么，因为他会觉得都差不多。这样。
对，我上次听那个 Julia 的一个给我发的那个链接里面，就是你有讲，其实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很清楚的知道就什么叫走地鸡，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就叫走地鸡，但是可能不了解这个笼养鸡和非笼养鸡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对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其实从大众的一个理解上面，没错，就像你讲的走地鸡、土鸡蛋、什么虫草鸡，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是从我们的文化、从我们的历史背景演变，就是引申到现在的一个文化，甚至是现在的一个市场上。但是刚刚比如说我们讲到的笼养还有非笼养的这些系统，它是一个行业的目前的用词，回到工业化或者是这个集约化养殖的这一个范围。所以笼养的话就是说其实在笼子里面养的，目前中国大部分的养殖场甚至大部分的鸡蛋都是从笼养的系统来的。
我来说一个数据，就是我们是现在在中国是90%是使用这种笼养系统的。然后呢有9%是这种小农的这种散养，就比较像近的父母养的那种然后就传统大家认为的农村散养的鸡。然后只有1%是像我们今天吃的快乐的蛋啊，或者是其他这种就是动物福利的方式养殖的。Julia 继续。
动物福利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理念，还有一个科学的一个研究，那我们可能今天不会讲特别特别多，我们就概括非笼养就是动物福利的蛋，就是说这个鸡只要不要在笼子里面养，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动物福利的一个蛋，因为它是至少它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当鸡在一个笼子的状况下是一个就像静刚刚讲的是很密集的一个状况，然后它也无法去表达它的一些自然行为，所以从动物福利的角度这是 一个非常限制的一个系统。而是虽然说有一些在国外他们会有富集笼的一些说法，就是说这个笼子里面他们增加一些让它更富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给它沙浴啊，给它淡香啊，让它可以去表达特定的行为。但是啊，归根到底它还是一个笼子，它还是会有限制他们的一个活动的范围。所以啊，我们是至少是我们是比较不提倡的，然后你会比较需要去推广非笼养的一个养殖系统，意思就是说没有在笼子里面养它就算是非笼养。
对，那这个非笼养它大概一个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子？因为像这种笼养的可能我们有些人是看过那个图片，就是所有的鸡都挤在那个笼子里，基本上动不了，对吧？对，然后所以就可能你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那个非笼养它到，因为我们没见过，对吧？
对对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非笼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况。
是是是，你要讲吗？
我讲，我觉得你讲的有点专业。
嗯，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解，他会就包括因为我们很多人养狗嘛，就会觉得，
嗯，
啊，有个狗在笼子里养啊，就因为这个狗爱拆家嘛，在笼子里养它好像也挺开心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比如说我们传统在中国的话，我们所说的笼养是一平米会养14只鸡，大概是这个水平。然后我们可能大多数中国人我们是有那个农文化的，我们可能见过一个鸡长多大，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平米啊，可能你们家一个瓷砖那么大之类的。
嗯，
那种你想象一下14只鸡它是什么状态。而且鸡跟人不一样，它是有翅膀的一个动物，那它在这个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展开翅膀的。
嗯，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想一下这个笼子里面它是一个没有垫料的一个地方，那它的脚就是一直站在这个笼子上，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一直这样站会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人你可以想象一下，你
就像我们一直站在地铁里，
对啊，或者是高跟鞋呀，啊
嗯，
或者是就是那种很硌的那种鹅卵石地面，那种就这些鸡它的爪子会有那种很严重的一个溃烂啊，或者是畸形的一个足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关在一个电梯里面跟其他14个人，
嗯，
然后这样一辈子你会跟旁边的人是什么关系。所以呢这个鸡它其实是互相会不会喜欢对方的，然后他们会打架的。
嗯，
然后呢翅膀啊什么的不太能展开，那它用什么打呢？就用嘴打。然后呢就嘴会互相啄，然后就啄的身上就是会有溃烂啊，然后羽毛损失啊。所以那个在这种笼养系统里面，养殖者呢会把它的嘴去掉，然后我们叫做去喙，就是鸟的那个喙的那个字，去喙的一个手术。然后呢它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手术。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家里如果养猫养狗，你会给那个他们剪指甲，然后我们会知道这个指甲里面是不是像头发一样它是有血线的，那把它剪掉的话它里面是有神经的，然后是很痛的一个东西。而且鸡的话它像小麻雀或者其他鸟一样，因为其实它们就是鸟，他们实际上就是鸟。
嗯，
然后呢只是有点退化的鸟。我们平时可能会看到那个小麻雀在地上就是啄来啄去啄来啄去，其实它也不是在吃饭，它在玩，它在探索这个世界。鸡也是一样的，它的嘴除了说给它切掉这个瞬间是很痛苦之外，也是让它丧失了一个探索世界和表达的一个机会。
嗯，
然后养殖者把这个嘴去掉，一方面是防止它们互相咬的时候造成很多的受伤，然后这样会造成它们产能上的一些就是表现不好啊。然后包括是如果鸡有嘴的话，它可能在食槽里面会更加的挑食，然后这样的话养殖者也是不喜欢的，包括它可能把那个食料啊然后弄到哪里都去，在哪里都是。然后除了说它的这个翅膀不能展开，脚会不舒服，然后嘴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说鸡的话它就像鸟啊还有猫狗一样，它是有很多习性的，像刚刚朱莉亚提到沙浴，然后沙浴的话其实就是鸟类它会在就是沙子啊这种里面就是去抖擞整理它的那个羽毛，然后会去掉它羽毛身上的一些角质啊还有寄生虫啊，就是它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天性的方式。然后这个的话它在笼子里是没有办法给满足的。然后包括你像在这个养鸡场里就它也不能就是见到公鸡，它就是跟一群母鸡在一起，然后它产蛋的时候也是就是在原地产蛋。正常在自然界中的话可能会搭一个窝呀，然后去找到一个安全隐蔽的地方去下蛋啊，但是在这里的话它就什么都不能做，其实就比较像我们关在电梯里的那个状态。然后而且它也是见不到阳光的，然后里面是黑黑的，然后包括它的味道会非常的不好。我曾经去过一次这样子的那个养鸡场，然后我进去之后就是那种很臭的厕所的味道，就是很刺鼻，就是那种 尿液的那种味道、
嗯、
然后
对，
然后那个鸡的话其实在这种情况里面生活，它的那个呼吸道也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感染啊，轻微的这种灼伤啊这种、
嗯、
所以它整个状态其实不好的、
嗯、
然后我自己是认为一方面这样对待鸡不对，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让鸡处在这样一个非自然的亚健康的状态，我不认为它产生的这个鸡肉或者是鸡蛋是一个真正健康的营养的一个产品。
嗯，对，而且我之前也听过，就是像这种的话、
嗯、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鸡的生活状况很糟嘛，所以它很容易得病、
嗯、
那所以就会有给它打很多抗生素、
嗯、对，
它最后这些还其实都会变成我们的食物，对吧？ 那所以这个非笼养鸡它是怎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对，我刚刚对，可是一哥讲的很好，他把笼养的描述的淋漓尽致，我觉得我真的说不到。但是非笼养，对，可是我想要提一点，就是刚刚可能没有说的特别清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都是鸡蛋，就是蛋鸡、
嗯、
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特别理解，其实生产蛋还有生产肉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产线、
嗯、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笼子刚刚数据啊什么都是跟蛋鸡有关，就生产就专门生产蛋的、
嗯、
然后呢所以好，那我们再讲到非笼养的话，它其实就是把笼子去掉，然后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这个用词这个描述这个蛋的这些词都是以环境为主，像刚刚那个威哥讲到的可能像电梯一样，那我们就好电梯打开就差不多就是非笼养了，你打开然后呢你可以有室内的空间，所以我们会有室内散养或者是室内平养，然后室内或者是多层室内平养，比如说它是一个很多多层，比如说刚刚的快乐的鸡蛋它就是采用一个多层的一个养殖室内的养殖系统，然后有这样它就不止一层嘛，它就可以让鸡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去跳动，也会比较节省一个空间、
嗯、
然后呢就是这是一个完全室内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再来就是室内加室外，室内加室外的话就变成说它有一个活动在外面也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嗯、
然后也有那种纯粹就是室外的，所以就是以环境的这个描述词去描述这个鸡蛋是从什么样子的系统来的、
嗯、
对，所以非笼养的话就是包含全部的、
嗯、
这一些室内还有室外的一个散养的一个系统、
嗯、
有些人也会说是室内的散养，这也是一个说法、
嗯、
对对对，
所以就是它就像一个大房子，
对，
那个鸡就在里面，它可以从那儿走到这儿，
对对，
就它可以随便走动，
对，它也可以飞，就是鸡它其实是可以飞的，
对，
然后
不会飞很久，
到时候
但是还是可以，
到时候可以放一下我在那个快乐的蛋的那个照片，
对对对，
对我当时一进去的时候，就是感觉。人类很脆弱就是那些鸡在我头上飞来飞去我真的好害怕呀然后
还是很有活力的，
对
对
对、
嗯、
他们我很害怕，但是同时我很欣慰，因为我发现这些鸡不怕我，所以说明那里的养殖者对他们应该是比较友善的、
嗯、
然后刚刚除了茱莉亚讲到了这个室内啊室外啊多层啊还是单层啊之外，那个动物福利也是不光是说关于笼子的嘛，它其他环境也会有，比如说福利的养殖，它可能会提供它符合天性的一些这些它们的器材，比如说产蛋间，然后就可以让鸡进到一个比较阴暗然后感到安全的地方去产蛋，然后呢就像我们人类生孩子啊或者是拉粑粑的时候我们都想去一个安静的对对对，然后这些鸡要下蛋的时候它就可以进去、
嗯、
然后呢鸡它同时它是一种鸟类，然后呢它是喜欢栖息的，然后呢就是像鸟一样它喜欢在一个高处的睡觉，因为它在自然界中是一个被捕食者、
嗯、
它在地面上睡的话它会感到很不安全、
嗯、
所以在这种动物福利的这种的养殖呢也会给它提供这个栖架，就栖息的这个栖、
嗯、
然后它就可以都站在上面，然后对于这个栖架的这个数量也是会有要求的，会确保每一只鸡它都有地方，因为如果栖架不够的话可能鸡就会有那个打斗嘛，然后就会强者睡上面弱者睡地上那种、
嗯、
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讲到鸡会喜欢沙浴啊，在沙子里面这样清洗羽毛，那在动物福利的这个养殖场里也是给它提供这些木屑呀、啊、之类的一些材料，然后它可以在里面就是进行沙浴这样的行为表达、
嗯、
然后当然了现在其实还有更先进的，比如说在欧洲那边的话它的这个动物福利可能就是不光是在养殖的这个层面了，它会包括在前面的这个育雏的这个阶段，还有它这个性别筛选的阶段，就像刚刚茱莉亚有讲到鸡其实分 笼统分两种的，一种是蛋鸡，一种是肉鸡。那其实对于蛋鸡来讲的话，通常情况下在蛋孵出来的第一天就会把公鸡的这些鸡仔给杀掉，因为蛋鸡的这个品种专门培育出来就是为了产蛋的，然后肉鸡就是专门培育出来产肉的。然后如果说这个鸡已经被这个基因的这个育种让它是一个蛋鸡品种的话，它长肉上是非常不行的，所以这个公鸡它就没有必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在一日里就会把它杀掉。那在欧洲的话，就是动物福利发展的会更早和更完善一些，然后现在可能一些动物福利的标准它也会涵盖，就是说你不能在一日里的时候把这个公鸡仔杀掉，因为这是不人道的。然后所以他们可能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在它还是一个受精蛋的时候为它进行一个性别检测，然后让它还没有孵出来的时候把这个公鸡仔给它处理掉。就是其实动物福利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很多维度的，然后现在发展一个比较完全的一个学科，不是说我们去想一下就幻想的那种什么是不是他跑步的就是福利啊或者是怎么样，它是有很多不同的维度的。然后在市场上也是有不一样的一些介绍，像朱亚刚刚说室内散养啊室外散养啊这种。
就刚才听你说那个什么欧洲的那个动物福利，我想到之前那个克拉克森农场里面第二季里面，
哦你有看
了？对，那个我们在播客也有聊过，然后那期播客很受欢迎。
是的。
对，然后那个里面就是他后来不是进了一个那个笼子嘛，就是那些鸡是生活在那个笼子里的。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这是别墅啊，这个就不是楼房了，就是小别墅，然后里面也没有太多鸡，然后他们就生活在里面，然后里面的设施很有意思，就是也有那种它可以跳上跳下，也有像树枝一样的，然后那个它那个整个笼子还有很多高科技在里面，有一个是有监控头，就是会看他们的行为，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太阳能板是可以直接发电，就是然后那个克拉克森就说哇这个太高级了。然后到后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会给那个鸡听音乐，就说给他们听音乐他会更开心，过得更快乐。然后当时看到这时候我就想哇这个鸡这些鸡过得好幸福啊。对，就是在一个豪华别墅里面的这样
一种感觉。对我觉得对，我就想要说一句，就是有很多的像比如说这样子的情感啊行为啊，其实我们跟鸡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其实是有相似点的。我完全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能够跟鸡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方式，去理解说诶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待遇在我们身上我们会不会开心。然后呢但是我只想说一点，就是我之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做动物福利研究，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他们有个动物福利研究组，他们这个研究组的目的其实它就是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有时候还是要更平等，可能更用科学的方式去真实一下，诶这个真的是鸡想要的吗？就是一种方式是诶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感受去幻想说这个鸡的感受是什么，诶它听音乐是不是很开心啊，它做给它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开心的。但是从动物福利科学的角度，其实我们是想要用科学的方式用数据去问这些鸡说诶让你们来告诉我，让数据来告诉我说这是不是真的你喜欢的，你比较喜欢莫扎特还是贝多芬，他是不是真的喜欢听这种音乐或者是更流行乐之类的，是用很多的科学数据去支持说这些鸡它喜欢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就是可能一部分是出衷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感想，但是更大的一部分更多是用他们自己的行为啊，用他们自己的一些表达来告诉我们说诶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而且甚至是给他们这个机会让他们去做这个选择，你到底想要出去还是不想要出去。比如说在我们研究组其实有做牛的研究，更多是牛的研究，但是他们就会因为可能人就会觉得说诶一定要给他出去，但是其实牛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其实很热，他们其实不想要出去的，你还硬把它放出去其实是对他们来讲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同样的鸡的话我们也要理解说诶不是一概就可以说他到底想要什么或者我们想要他什么他就想要什么，所以就是可能更用动物福利的一些研究的方式去断定说诶我们用什么样子措施会对他们来讲会是更好的。
对，其实听音乐这个现在学术上还不是说都认为听音乐是一个好的，就是他还是一个比较网上大家会谈论的。
对对对，
我会有
人很喜欢，
而且我会有一点怀疑大家讲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听音乐很容易实现。 嗯，然后所以就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这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农场上其实不只是鸡，也有人，然后人还是挺喜欢听音乐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像可能鸡我还没有看到很多的研究，但是牛我看到研究，比如说在挤奶的一个空间，他们因为每天都要啊乳牛还都要挤奶嘛，都是人工去挤奶。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有听到过有研究就说，哎，我们在挤奶室播音乐，是不是对牛还有人都会比较好？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处，就会发现说，哎，这些播音乐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件那么不好的事情，就不是一件就是他没有去伤害任何的他的动物，但是也有就是可能这个人他听了音乐，哎，更舒服，更放松的，他挤奶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更温柔
一点？
对
对
对,
对,
对，那牛也是不是也更开心？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提高动物福利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这些跟动物接触的这些工
人
的福利，
对，
是这样的。
那刚才我们有聊到一些鸡的一些行为哈，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我要有很多问题，我有很多疑惑。
好，
因为就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回老家一趟，然后我爸妈是养了一群鸡，然后我在家没事干的时候就看那些，去观察那些鸡，然后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看鸡的行为，然后我发现太有意思了，就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看鸡对吧，然后但是我就在那看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你会感觉到哦，它真的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生命，就是它不再是我要吃的肉，它是一个它有自己独立的想法，然后它有自己独立的一些意识，然后它真的是在它在那里在生活的，然后我就看他们时候觉得太好玩了，然后但是它很多行为我无法解释，因为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干这样的行为，然后所以就是正好今天跟二位来请教一下啊，就是。比如说刚才一哥也有提到，就是他鸡里面其实是有霸凌的行为的，然后我在那个院子里也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他有一个我爸妈养的是有一共有三只公鸡，然后大概十多只母鸡，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那个公鸡里面就会有一只是最厉害的，然后剩下两只就是相当于要臣服于它，然后所有的母鸡也是一样，就是它都是有等级的，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比如说你把那个食物倒过去的时候，就是最厉害的鸡会先去吃，然后剩下的鸡就要等它们吃完了或者看哪里有剩余的才会去吃，然后啊，我就觉得哇，原来鸡的这个社会等级这么森严，然后觉得很震惊。对，所以就是可能Julia 可以来补充一些这个比较学术的一些研究，就是鸡的这个社会它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没错，你说的很一个你要说吗？对，你说的很好，这你说的这个现象就是很典型的，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叫做 pecking order， 英文 pecking order， 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鸡的社会，其实好像也会引用到人类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地位等等，就是一个社群，你怎么去就是你的权利是谁拥有这个权利，然后呢慢慢的这样下去，就我觉得你描述的也特别特别好，就是有这样子的现象，因为它是一个群体的动物，所以它一定会就是在这个群体里面其实是很明显的会去表达说谁是最厉害的，然后呢第二个第三位第四位慢慢慢慢的排下去，甚至是对你的公的和母的又不一样，然后呢可能公的一只鸡比如说你的最厉害的，可能大部分的母鸡都是跟着它的，然后呢其他的可能就是那些小另外的公鸡，他们就要找到他们自己的机会去跟你没错没错，他就是在找到自己的地位，但是又不能触犯到这个最大的这个攻击，或者是有可能会去，他们会去有一些争执，或者是有一些搏斗去争执这个位置。对，其实真的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就像你刚刚说的吃饭这件事情，就我觉得特别有趣，就可能是哎最厉害的先去吃。但是我记得我之前在一个农场在生活的时候，有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像比如说一个公鸡带着一群母鸡还有小鸡。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公鸡会去啄地板，就是看起来是它好像先
地板室内，
就是sorry 不，就是在室外，就比如说土地，就如果是在外面的土地上面，就是想象说一个公鸡，一些母鸡，一个小鸡，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些那一个公鸡，那只公鸡会先去啄那个地板，但是你真的仔细去观察的话，它可能并不是在吃，
那个地板上、就是地上的东西，它其实是在告诉那个母鸡还有小鸡说，哎，这边有食物哦，你过来、
啊、
所以其实
给他们发信号叫他们，
对对对对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说，哎，其实它可能是第一个啄地板的，或者地的，或者它在做这个啄的动作，它这个啄的动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可能我们可能都是以为它在吃、但它其实更多是可能是在隐喻说，哎，你们过来吃哦，这边的东西可以吃，然后呢它在哦好看他们吃完之后可能在吃，所以其实还是挺有趣的，对，
而且他们也会欺负最弱小的鸡，
对对对，
就是我听我妈说，就是他们刚把他们买回来的时候、有两只鸡就是明显会比其他的鸡的个头会要小一些、然后那两只鸡就会被其他所有的鸡欺负，然后最后就被啄死了、然后就是这些听着还是很残忍的，就是他的这个社会的等级就是非常非常的
鲜
森严，就是他是、
真的，
对，他们就是会，对，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听到这个时候，我就马上想到我们人类的社会其实也是这样子，
一直压榨最弱小的。
对对对，
我也想讲一个故事哈、是去年夏天在北京旁边的绿嘟嘟农场的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也是当时看到了就是鸡的这个等级问题，然后我问饲养者说，那他很有趣啊，他管这个被霸凌的叫 loser 帮，然后呢我问他说，那这个 loser 帮怎么办，你会去额外照顾他吗，或者是把他们给移出来保护他们吗，他说绝对不能移出来，他说移出来的话在这个鸡群中会形成新的 loser 帮，
没错没错没错，
会需要有一个被欺负的人，
然后移出来的这一帮 loser 帮又会形成新的霸凌组和 loser 中的 loser 帮，
跟人类社会一模一样，永远都有被欺负的人，
对对，非常搞笑啊！他就说，他的饲养者他只能说是偷偷的私下的给这个loser 帮补充一点营养，但是不能人为的去干预他的这个群体行为。
对对，是的，是的，我爸也是，就是他去喂食的时候，他就发现，如果你只摆两个盆，那些有些特弱的鸡，他永远吃不到，
对，
所以他就要多摆几个盆，就是那些在那吃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到这边来吃一下，
对对对，这
就
很重要，
对，需要一些人为的干预在里面。
静怡，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就很好，你给他几个盆子，对不对？在这个社群中，就是在这个你要也要观察。说你觉得几个盘子是合适的，就是如果你给他一个盘子，他就是会去有更多的争执，有更多那个 loser 帮，就是吃不到、但是你给他三四个，他们就有这个机会、你给他们这个机会去
对
去做得更好，我觉得是一个环境，
就很像我们人类社会其实 也是要给弱势群体更多的机会，
没错，
就你可能不是真的去帮他是什么，
对，
但是你要给他更多的他可以吃到这个饭的机会，那他就可以
吃到，太好了，
好有道理，对啊，你可能有那种很高档的餐厅，或者是那种要花费很高的，
什么样的都要有，
对，你也要有，就是比如说免费或者是那个费用比较小的、至少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可以吃、对，大家互相关注，对对对。
在那个绿嘟嘟农场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是啊，我当时看到有几个母鸡，它的那个后有点像后背的那个位置吧，然后有一些羽毛损失，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个是啄癖吗，就是他是属于那个 loser 的那个群体吗，然后呢那个边的养殖者告诉我说不是的，因为啄癖一般还是肛周那个比较多，他说那个后背那个区域的这两只母鸡是因为他们很受欢迎，然后被攻击骑就是
被踩蛋，
跟他发生性行为，然后呢所以他那里比较缺、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这两只母鸡是那个很受欢迎的吗，那然后呢那个养殖者跟我说他以他的观察他觉得是就是先有几只鸡喜欢这只鸡，其他鸡就都喜欢这只鸡，就有点像青少年
对对这个
对啊，就是初中的时候也是那种啊，几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这个女生突然就成为班花了、
哇，真的，我们从鸡里面看到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很多这个
改变我们的社会，
是的是的是的，对，然后我有好多问题哈，我就一个一个来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那个母鸡下蛋也很有趣，就是有的鸡它会比如说因为主人会给它布置一些让它去下蛋的地方，就有的鸡它就很按部就班了，它就去那些地方下蛋，然后但是也有几只鸡它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它绝对不要去那些地方，它就要去找一个非常可能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就是它不希望别人能看到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之前
特立独行，
对，特立独行的鸡，我之前跟一格讲过，就是其中有一只鸡，我非常敬佩它，就它每次都会，就是因为它们本来生活在一个院子里，都是被墙分起来的，它竟然可以找到一些通道，翻到墙外面去，然后在那对，在那里下蛋，然后下完蛋它再回来，对的。我们当时都非常震惊，不知道它是怎么出去的，然后我就在那观察，我就一上午在那待着，看它是怎么出去的。然后最后，
好聪明哦，
对，然后最后我就发现，他就发现一个缝儿，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有一个开门的那个地方嘛。然后那个门的下面其实有，就其实很窄的一个距离。然后他就从那里钻过去了。然后我当时看到我都震惊，他就在我眼皮底下从那里钻过去。然后我说哇，这个鸡真的好聪明。然后它去外面下蛋那个地方就特别特别隐蔽，就是我是跟着它出去才找到它在哪里下蛋的，否则我根本找不到。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爸，然后我爸就去把那个门下面给堵起来
啊。
对，然后我们就想，那这下你就出不去了吧。结果他又找到另外一条路又出去了，就是这样好多次以后啊，这个鸡我就觉得他真的太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他一定要追求一个他觉得安全的地方去那里下蛋。然后我其实特别敬佩这只鸡啊。
我也觉得。
对，然后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想挑战一下他的这个
限，
对，极限在哪里，就后来把他所有能走的路全都堵起来了。然后有一天下午我就在看他，他真的就在那个院子里面一直在走，就是你知道就鸡下蛋的时候，它之前它会开始叫嘛，就是那个发出那个叫声，就是它要下蛋，然后但是它要去找出去的路，然后它就一直找不到，然后它就在那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然后叫了很久，后来我觉得我实在有点不忍心了，对，然后我就把那个门打开让它出去了，然后它就赶紧去那里下了，对，然后对，我就看这个鸡的这个行为，然后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我就在想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要找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地方去下蛋？
嗯、对
就我不知道这个关于鸡找一个下蛋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科学的研究？
他这个下蛋呢，他去那孵吗？还是他下完了就回来？
下完他就回来了。
那通常他们如果是在他的天性或者是在野外，他们就是比如说下个10颗、12颗，他们就会他才会停止下，就可能他是一个、一个一个期一个期的这个感觉。我下10到12颗，然后我再去慢慢孵这样子。但是现在的养殖系统是不一样了，他们就会避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它才能一起生，但是我刚刚我觉得你讲的是太好了，这个状况我还没遇到过，而且我觉得现在科学研究可能还是比较少的，就是有应该是有，因为现在我也想要表明，像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就是更多就是我们最前面讲的小农这种养殖方式，就是它有空间啊，室内啊，室外啊，随便它走啊，你下在外面也没关系的，这种其实是比较家庭式的一个养殖方式。目前的研究啊，无论是鸡行为或怎么样，其实它的一个处境都是养殖，就是集约化养殖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的话它没有那么多的自由，而且这些鸡蛋就变成说它是一个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取的一个物品，所以的话现在的目前的养殖系统都是比较对工业化，而且是机械化的一个方式，所以它会有特定的产蛋箱啊，每天都会取这些鸡蛋啊，所以可能给这个鸡的这个空间，或者是给这个鸡去其他的地方下蛋的这个机会就会比较少，对，所以就是你刚刚讲的，所以我不太知道相关的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故事会让提醒我们说，哎，其实鸡它的独立性或者它的独特性是很厉害的，而且也特别特别有趣，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就是这个农场动物它其实还是属于一个经济型的动物，
对，
我们不太会去研究它这么那个，
就不会把它
这么高的一个需求，情感需求，
对，就不会把它真的像一个野生动物一样去观察它的习性，对，
没错。
但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对吧？你想这些鸡啊、牛啊、羊，其实它是离我们人最近的动物，
对
吧？但是其实好像我们对他们真正的自然的行为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了解，就我觉得这样想想有点。好像很对不起他们，
对
吧？
对，
就是对，就是你每天都在吃它，但其实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一个行为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你想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会有很多人去研究它。
对对对对对。
我当时想的， 但距离我们这么近，难道我找不到一些他的一些相关研究资料吗？但是我真的就在网上找，就找不到。
嗯，对对，他也相关资料的话，都是跟养殖有相关的。
对，就是真的只是
会很多。
对，
营养啊方面就很多、
啊、对，真的就是只是把它们当做一个食物。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野生动物和农场、嗯、就可能我也提一下，野生动物和农场动物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嗯、就是这些农场动物它是经过我们驯化的过程培育的过程，它已经就是你真的要把一个鸡放在野外，你也没它也没办法生存了、
嗯、
其实说实话、
嗯、
它现在已经变成就是我们现在农场，我也不说这是好还是坏，但是它就是在这个演变人和这些农场动物啊，猪牛羊啊鸡啊等等去演化的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去一起生活，其实是相对是互相需要依靠的，而且我们去培育这些动物农场动物的话，我们是在一个农场的一个环境下，在一个经济性的一个环境下去培育它们，去了解它们的一些行为，所以的话对，就像就跟野生动物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出发点、
嗯、
我觉得，因为最终你还是要它的这个动物的价值，它你生出来它就是为了它的鸡蛋、
嗯、
就它就是为了吃，它就是为了它的肉，比如说就打个比方嘛、
嗯、
就是如果你用肉，比如说你个牛你生出来你就是为了去产奶，那你没办法生小孩子，你没法生小牛，它就是一个没有经济价值的一个动物，然后就变成说你没有任何的精力，没有任何的价值去研究或者是去了解它的其他的行为、
嗯
嗯，所以对，可是当然了，我觉得这些动物虽然说它经过这些驯化的过程呢、啊，已经跟它的野外的，比如说这个鸡，它之前是那个中文忘记，是 jungle fowl， 就它的以前的祖先跟现在已经差
三元鸡，
三元鸡、
嗯、
对，已经跟现在差很多了。就是、
三元鸡一年下几颗蛋来着？
我忘了，我知道农场的鸡可以一年下多少蛋，
几颗？
但是哦，300多个，就是一就基本上一天下一颗，就是25个小时下一颗。
啊
对对对、
嗯、
而且是他们会养殖，就大概是啊、嗯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嗯、
就是蛋鸡、
嗯、
对，然后对啊，像比如说你这个寿命，就刚刚可能我有看到有提到，就是关于寿命的话，其实这些鸡还有它的祖先已经是差很多的了、
嗯、
所以我们就是、
嗯、告诉大家蛋鸡现在活多久，肉鸡活多久。
哦，肉鸡在2个月以内、
啊、
2个月以内就蛋鸡的话会1年半左右、
嗯、
1年到1年半。
它的祖先呢？
它的祖先的话，我知道有些鸡，如果你是家里的农场的鸡，你应该也能够养个好几年吧。对啊、
嗯、
我记得、哎、我不太可是我记得就是有听说过5、6年的都有啊、
嗯、
就是鸡你真的要让它就是生活的话、
嗯、
它其实是可以生活的、
嗯、
就是有一些，当然了，可是现在的育种比如说蛋鸡就比肉鸡可能更能生活、
嗯、
肉鸡它为什么2个月以内就要杀了，其实一部分的原因是它的肉就差不多成熟了嘛，
嗯、
不是成熟，就是肉是可以吃了，就大概2.4公斤左右、
嗯、
但是你真的如果你把一个肉鸡放在外面生活，它的其实因为它的肉长得那么快，所以它的其实很多的身体的一个机能是跟不上的、
嗯、
比如它的心肺功能啊，它的一个脚啊，就它的脚会承受不住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重量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在2个月以内以后就其实2个月以内就会已经慢慢出现了、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让这个鸡每天产蛋，但它是个非自然的、
嗯、
就像人，你虽然说你可能一年多你就可以怀个孕，但是你不能说你让你一年多你就怀个孕，不是说你吃多少就能补回来的。鸡也是一样，它其实现在这个每天下蛋它是有代价的，比如说鸡很容易发生一个龙骨骨折，那就是因为它一直在产这个蛋，然后它的这个钙虽然说饲料里给它加足了这个钙，然后但是它还是在损失它这个骨骼里面的钙的，所以它特别容易产生这个骨折的问题。还有朱莉亚刚刚讲到肉鸡，我们已经过度育种让它特别特别能长肉，然后让它这个吃一点饲料就能长很多肉，效率非常高，但是呢它的这个骨头鸡骨头又不赚钱，我们就不给它育种成鸡骨头强壮的、
嗯、
所以呢它的那个就很胖，骨头又很脆，它又特别容易骨头就折了。
嗯
嗯
嗯。
然后我又有想讲的是，我还想讲一下刚刚那个静提到的那个关于跟野生动物的这个对比。然后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有很强的这种就是权力的这种关系就是的时候呢、
嗯、
我们就是会给它去个性化的、
嗯、
你就比如说茱莉亚要马上去那个英国了，然后其实我想给她买一个礼物，就是我想给她找那个跟可爱的小鸡相关的首饰，因为首饰就很小，然后可以让她带走嘛、
嗯、
但我就发现根本就找不到，你搜跟鸡这种情况你只能搜到就是跟那种就是孔雀呀、啊、或者各种各样其他那些鸟的那种首饰、
嗯、
鸡它是不会有的，
嗯，
包括我们在英语，
它地位好像太低了，
而且它这些是本来就是跟我们的权力关系，就是它是被吃的，
嗯，
所以我们像就是不会把它给美化或者是给它神化啊，
嗯，
这种的。然后包括我们在英语里面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肉，它其实不会像我们中文这样说猪肉啊、羊肉啊、鸡肉啊，对吧？它直接就是啊，猪肉就是 pork， 牛肉就是 beef，
对，
对，
对， 对
吧？它就是这样子给它去掉了。包括我跟茱莉亚之前参加一个蛋鸡福利的大会，然后我们在那块点评不一样的福利鸡蛋的那个包装，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包装上面就画了一个成年鸡的一个大头，然后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头，就这样就鸡，你知道吧？它那个精气神很高，就是就有点这样的那种。然后我跟茱莉亚就在说，我说我觉得这个那个设计有点失败，我觉得真正的消费者他在买一个鸡蛋的时候，
嗯，
他希望看到的是比如说像懒蛋蛋啊，
嗯，
是叫懒蛋蛋吗，
嗯，
那个形象啊，
嗯，
这种他不是想看到一个鸡在那块那样的一个眼神，就我们其实是在跟这个鸡它是一个权力关系是非常的明显的时候，
嗯，
我们是不想让它有这些个性的，
嗯，
然后所以其实没有人会去做这些研究，因为它这就，
嗯，
我们就不希望鸡是这样的，
嗯，
包括我们现在谈到福利其实也不是说啊把鸡就宠成自己的亲骨肉啦这种感觉，你通过我们刚刚的描述也看到只是提供它最基本的一个作为鸡的一个需求，对吧？然后可能普通的那种养殖呢就是把鸡就看作一个产蛋的机器，就只要你能产蛋就可以，
嗯，
别的呢都不是我需要考虑的事情啊。你要是喜欢打架，那你就把嘴给你砍了吧啊。你要是就是那个产蛋低了，
嗯，
那你就杀了吧，然后我就再去买一批新的鸡仔，这些都不是问题，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嗯， 对，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现在像这个人造肉、细胞肉什么这些东西出来，就刚开始它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果我从一个怎么讲正常就是我日常的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东西出来，
嗯，
对吧？那好好的这个鸡，对吧？就是可能对我来说鸡还是一个活的一个东西，
嗯，
那个人造肉什么这些细胞肉呢，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也说不出来，对吧？但是刚才在讲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就突然可以理解了，就是说对于这些大规模的养殖，就是对于这些产业来说，那当然它用细胞来做这个肉其实是可能什么经济效率更高或者是什么这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鸡本来就是，虽然我们看它是一个生命，但是在他们眼里可能它就是一个肉，对吧？
嗯，没错。
那如果你只是用这个细胞肉更快速的可以把它生长出来，而且又会免去很多麻烦的话，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意。
嗯，
对，就是
对，
虽然我们这样看，是我们从一个动物的角度或者是从我们自身人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是不能接受它或什么，但是你
从，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非自然的，
对，
非健康的，
对的对的，
我觉得。
但是像刚才讲，就是我们对他们的可能，如果对他们的定义就是很低，它就是被我来吃掉的，
嗯，
反正我只是吃它就可以，那这个产业就马上就被合理化了，
嗯，
那所以就是会有那么多资本去投它，就是它就是真的就是一个
对
让你吃的一个东西，
就一定要物化的话，可能
它就是一个很物化，对，就是极致的物化，可能甚至我之前还看过一个非常极端的艺术作品吧，算是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个细胞拿出来，就一个艺术家他自己细胞拿出来，然后去做那个培养
肉，是吗？
对，
哦，好有趣哦。
对，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艺术作品，那他就说，那我吃那个你造的细胞肉和我自己吃我自己的肉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哇，
就
好值得思考，哦，
很激进哈，啊，但是当看到作品其实是很震撼的，就是确实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它的生产方式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细胞是从哪里来的。
哇，这个好值得思考，哦，
对，哪一天可能那个细胞就是从你自己身上来的，你要不要吃你自己呢？
对啊，你吃的是什么？
对，
就是这会让我们问。其实我觉得哇，你这个话题太有趣，因为我理解的细胞肉还有人造肉的这个也不是趋势吧，或者是这个发展，其实更多是来源于素食主义者或者动物权利者的一个倡导，因为他们认为说，好，我可以让你们吃，就是我觉得你们吃肉 OK， 但是的话，我们不要去伤害动物。 就是我觉得它出发点更多是我们就不用再去杀动物了，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一个道德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考量吧、
嗯、
但是你刚刚讲的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更多是哎，对啊，我们如果专注于就是哎，就是吃这块肉，那、嗯、它到底从哪里来的，是从自己身上来的，有关系吗？对啊、
嗯、包括有一些素食者他其实会从一个我觉得很新奇的一个角度来讲，他是说既然你要吃肉的话，你去把那些安乐死的狗和猫吃了吧。
嗯，
啊，就我们这个过量的这个东西，就是你把它们吃了吧，就这个其实更残忍低一点。
嗯，
然后但是人就会有那个很别扭的那样一个想法。然后那个吃自己的这个肉可不可以这个问题呢？
嗯、
其实是会，就是我们那个动物啊，它天生就会远离自己同伴的尸体，因为会容易有这个传染病的发生、
哦、
然后包括吃本体会更容易有一些脑部的一些疾病的产生、
嗯、
就其实当然这是个艺术创作，
激进的艺术创作我们要再强调一下，但是它其实是这个艺术家其实是让我们思考我们到底在吃什么，到底想吃的是什么。
嗯，
嗯，
好有趣啊。
对对对，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是很震撼。对对、
嗯，
我其实还有好多问题，我就再挑一个问一下吧。
嗯，
就是我这是听我妈跟我讲的，就是我觉得我妈也很会观察那个鸡，就是因为他们买的那个鸡回来养，其实也是刚开始在那个养殖场里面，已经大概长到可能这么大，
嗯、
长了一个月左右吧，然后他们带回家去养，他们通过大概养可能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是会。
嗯
从吃的感觉来说会让它的这个肉质会更好一点、
嗯、
就是一般人养好像大多数是这样来养的，然后他就说那个鸡他从那个刚带回来的时候那个鸡的行为是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是一直在养殖场生活的嘛、
嗯、
然后他就会是那种呆呆的那个感觉、
嗯、
就是他是目光呆滞的，而且他会非常害怕所有的东西，就是外面所有的东西
很可怕
很害怕，然后所以我妈就说刚开始他们都躲在那个一边，然后就你把东西放下然后你走了他才敢过来吃、
嗯、
然后但是你就慢慢这样子，因为他可能吃然后他有更多的活动的地方以后、
嗯、
他的行为就会改变，就是他会变得越来越胆子大一点了，然后也后来他就会慢慢跟人会更亲近一点，就是你过去喂他食的时候他还会过来，就是离你越来越近这样子。就我在听这个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改变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的这个生活的环境改变以后就会导致他的这个行为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改变，就是我觉得听到这个时候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
就像
有点像城里的孩子进到了农村，就是他不敢去那个泥巴里啊，然后不想去晒到太阳啊，然后就那种怯怯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对对对，我也会想到说就是人的一个比喻，或者是我就很难，就是你能想象，我觉得有点像风控出来的感觉，就是
对对对，
就是你在
风
了很久，
是
是
是
就是你在同一个环，没错，因为你只在你，因为其实无论其实尤其是这种鸡，或者是它完全没有见过世面，或者是没有见过这个外来的环境，你就想象你自己在一个房子里，或者是一个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突然有一天门打开了，你就出去了，其实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呢，我觉得这些鸡有慢慢适应，我觉得还是挺欣慰的，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事情，因为就是代表说，哎，它其实是愿意去跟它的环境去互动的，就它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但现在它终于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听下来，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就
是
我很开心你妈妈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对，
让他们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
嗯、
至少让他们去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那我经常想到就是传统的那个笼养系统里的鸡，它其实可能这辈子唯一一次见到太阳然后感受到风、
嗯、
就是被送到屠宰场的那个路上、
嗯、
然后我经常马路上看到它的时候我就在想它觉得它的这个路程是什么样，它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看到蓝天感受到风、
嗯、
他的感受是什么？
嗯，
因为我看到他就真的是就是呆若木鸡那个场景，
对，真的是、
嗯、
真的
对对对。然后我还想分享一下在绿嘟嘟农场另外一个让我很有记忆点的情况，就是他 那个绿嘟嘟农场呢，它也是跟你妈妈一样，它也是自己不做育雏的，它也是买了那个雏鸡，然后才开始养的。然后它那个鸡也是刚进来的时候会很紧张，然后还会有很严重的这个踩踏事故的发生。然后它的方式呢，就是欢迎一波鸡进来的时候，给它做一个小斜坡的那种感觉，然后防止那个鸡过多的一个堆积，就是你堆积过多了，你就滑下去，你就站不住了，你就滑下去了。然后还有的话，他跟我讲说，他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是他非常希望能够自己去做这个育雏的这个环节，因为他认为心理疾病是会遗传的，
是的，
就像人类的这个抑郁症其实会遗传，然后他认为他购买的这个鸡种，他购买的是一个老品种的一个鸡，所以这个鸡它不会像我们刚刚提到有那么强的一个就是身体上的痛苦，因为它没有被这个过度育种，它是清代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这个鸡的品种，然后叫什么来着？它那个品种叫什么来？绿嘟嘟的那个品种，
我不记得了。
还是有很古老的品种，
对，
对对对，游击，北京游击，
绿嘟嘟就是我们一起去的那个什么，
对对对，北京游击，
哦，对对对，
啊、
北京游击，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当地的品种，
它长得很魁梧的，像个小藏獒一样，然后呢，
很可爱，毛很多，
就是它的下蛋也不是很多，我记得他说就是差不多快三天才下一只蛋。就如果整年平均下来，整年平均下来的话，然后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品种，然后他是认为那个疾病是会心理疾病也会遗传的，所以他认为虽然他从小就开始环境比较好，但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带都是在笼养的系统里长大的，然后呢，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福利状况也不好，然后他想以后就是自己让这个鸡世世代代都是在这个自然的状态下去存活的。我觉得这个养殖者的想法真的非常的先进。
我就在我们家看那些鸡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就是其实他们也活不了多久，
对，
可能就一年的时间，然后最后就
那挺久的了，
对，进到了我的肚子里被我吃掉了。但是就是你在看他们在那个院子里面，它可以自由的走动，然后可以吃草吃虫子，然后他们之间还会有很多那种很怎么讲像朋友一样的行为，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他有的鸡会帮对方去啄他身上那个虫子啊什么，就是你帮我啄，
对对对，
然后我帮你啄，然后还有他的有的那个鸡，就是我看他们久了以后，我就会大概能认出来几只鸡，就是他有的还会关系很好，就他们经常在一起，就觉得哎呀他们在这里过了一年然后再被吃掉，可能也是会比他们在一直在养殖场生活是会好一些。那对，虽然他们也活不了太久，但是就是在那看他们的时候，就其实有的时候还挺羡慕的，觉得他们就吃饱饭就在那个大树下面，然后在那儿打盹儿睡觉啊，就觉得那个状态还是很放松很惬意的。对的，
没错，我觉得
我还挺羡慕的。
对，我觉得其实观察动物可能因为农场动物，对，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感触，因为我完全同意。我去农场上去实习，我在学兽医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你去观察动物的话，你真的会去反思你自己的一个生活到底是什么，你每天这样子过日子，他们怎么过日子，然后呢生和死又是什么，那我生命的这个意义又是什么，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反思。我觉得是透过去观察他们，然后再去反思自己的一个过程，是啊，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静刚刚聊的这个话题，在我就可能会觉得是一个关于照顾者，然后吃他的一个正当性，或者是你跟他的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的程度是什么。然后我自己衡量这个事情呢，我可能会比如说像静讲到那个例子，就是那个鸡它逃出去它会回来，那在我这里我可能会觉得它更像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共生关系，因为自然界中也会有这种一些共生的一些关系，然后互惠互利的嘛。然后我觉得这其实它会回来的话，我觉得它会更接近自然的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就它一定程度上不认为被圈禁是一个问题，然后他可能觉得在自然界中的生活是没有更幸福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然后你去吃它，我觉得是道德上更自洽的，包括是在农村的这些饲养者，他们在吃动物的时候他是更自洽的，因为他自己可以接受这个屠宰的这个行为，然后包括是你像藏区的这个牧民啊，他对这个羊也是彼此有一个依赖感，有一个信任感，他可以逃走但是他不会逃走，然后你靠近他他也会靠近你，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从我的这个道德角度上来讲，我是认为如果我可以自己饲养自己屠宰的话，我是觉得吃肉是一个 吃它是 OK 的，就是我照顾它一生、
嗯、
然后呢死的时候也让它快点死，就是不要那么痛苦、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嗯、
我觉得没有很多道德问题的人、
嗯、
还包括那个扎克伯格，他其实之前有一年他做了一个挑战，就是说他那一年只吃自己亲手杀的动物，然后我其实觉得挺了不起的，然后他自己也说他那一年吃的动物很少、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个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
嗯、
就现在我们离这个动物太远了，包括很多人都不说自己吃的是猪肉，说自己吃的是 pork， 然后都买一盒鸡蛋都不愿意看到这个鸡蛋上画的是一个鸡，那他希望他的蛋是一个塑料蛋吗、
嗯、
就我觉得这种关系其实就加注了这个动物福利的问题的恶化呀，包括是、
嗯
对我们自身的健康也 来讲也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吃的这些动物它是怎么样被饲养的，它健不健康，我们吃进去的是不是一个、有很多药残啊，然后很多、不安全的一个食物，包括现在很多人也能感觉到，虽然肉很便宜但真的很难吃、
嗯、
但有的时候也真的很腥。
对 我确实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是我知道它会被我吃掉，但是你跟那个鸡接触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强的感觉，就是鸡知道你是它的主人，
嗯，
就是那个感觉是很强烈的，
是
就是因为你每次带的吃的过去嘛，然后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全部都围过来。然后还有一只鸡很好玩，就是我在家的时候穿了一个那种布鞋，就是上面有点绣的那个花，然后那个鸡就很好玩，有一只鸡他就每次都过来，他就要啄我那个鞋上的花，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可能，然后他每次来啄我那个鞋的时候啊，我觉得哎呀，就像真的有点像宠物的感觉了，就是它会真的会跟你很亲近、
嗯、
然后就是所以到最后我就想哎呀我还是要把它吃掉的时候，其实心里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啊，当然有一点、
嗯、
就是人就是这么虚伪哈、啊、但是最后我当然吃它的时候还是哎它的肉很好吃，对吧，
是它就变成肉了，
对，它就变成肉了。
只是我记得，
但是在我在吃那个肉的时候，我真的脑子里面会出现它的那个，
哦，
那个它在那里树下活动的那个场景。哎，
对
对
对、
嗯，
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就不能接受。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挺，因为我就是我其实就是因为我去羊的一个农场，
嗯，
然后呢，我在第一次我的实习，第一次去住在农场上，然后呢，我那时候是给羊接生嘛，
嗯，
然后羊接生上来，然后那时候是真的是让我反思我自己的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过程，我觉得。
当时你还没吃素是吗？
我那时候还没吃素。
嗯，
那时候我觉得是真的是接生完那些小动物，然后我跟这些小羊产生了很亲密的一些关系，然后我觉得我就很难去，我理解说，就是我觉得我如果让我去选择，我会更想去选择一个就是我能够一生去照顾的一个动物的肉，而不是一个我完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肉，又我不知道它的一个状况是如何。但是我觉得，但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素食了，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上，我就觉得啊吃不下口，就是有太多的一个情感的价值，而且我也会。就是会伴随着我在我的饮食上，我觉得会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个改变，对对对、
嗯、
但是我同意你，我觉得就是人和其他的这些农场动物他们都是个体，而且当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个体看的话，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视角、
嗯、
对。
那要么接下来请二位再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观察这些农场动物啊或者什么，还有什么让你们印象会很深刻，除了像刚才 Julia 讲的这种，就是真的会让你有一些改变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小故事还有吗？我是觉得哈，就是比如说像我去真的去观察鸡了以后，我对它的那不能说感情吧，但是就是我会对在看到它的时候那个状态会不太一样一点吧、
嗯、
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人他是没有机会去真的去接触一些接触一些这样的动物、
嗯、
那可能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讲述一些哎，可以让他有一点印象的故事、
嗯、
也许可以给他留下一些印象、
嗯、
哎，让他对这些动物会有更直观的一些在他心里稍微留下一点的什么东西啊？
嗯，我可以讲、
嗯、
我第一次去一个这种集约化的养殖场那是跟我一个在动物福利 NGO 的朋友，然后他是会给这些动物福利的养殖户给他颁发一些认证的，然后他需要去巡视，就是看你到底有没有按照这个规则啊，然后你的这个动物它的状况怎么样啊，比如说它的那个羽毛是不是完整的呀之类的，然后膝架够不够啊，是不是每个鸡都可以有足够地方站着睡啊，他去做这个 做这个去回访的时候，我陪他一起去的。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这个动物福利的农场，而且叫做快乐的蛋。然后呢，我是觉得哦，肯定很快乐啊，然后就是像我一样快乐啊。哦，结果我一进去，七万只鸡在那块压压的看着我，好可怕呀！就是而且还是很多层，好像可能四层之类的。四五层、
没有那么多，哎，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那样，就是面向我看啊，就一排的眼睛、我觉得好窒息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什么鬼，这叫快乐的、快乐的鸡，快乐的蛋，就是很可怕的。然后我就很复杂心情，包括我站在面前，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一个动物，然后我在笼子里，然后那些鸡像游客来看我一样，我感到非常大的一个不适感。然后呢，但是我后来就仔细去一想，比如说他跟我分享那个数据啊，中国每个人每年平均要吃280颗蛋，因为除了我们吃这个带壳的鸡蛋，我们还吃蛋糕啊、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食物，它里面都放蛋，冰淇淋啊里面的、然后我就一想，那你说要让这个蛋鸡都活得像那个真的很快乐在农村里撒鸭子跑，然后你跟中国人说一年只需吃3颗蛋，发蛋票，不现实。所以我这么一想，好像这个确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包括你说我一进去，所有的鸡都看热闹过来看我，我可能最开始感觉到不是，但我后来马上就想啊，这说明这里的养殖者对这个鸡蛮好的。我进来他好奇，因为他可能觉得我是不是要来给他好吃的来啦、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还不错。包括我进去之后，我发现这些鸡是爱看热闹，所以这么拥挤的。我往边上走一走之后，它其实还是很也是有一定它的空间的啊，不是我想象就是一进去那个呼呀呀的一片那个，只是说我一进去他们就像广场里来了个明星一样啊，他就都压队过来了。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故事啊，包括是我进到那个农场里，它不臭，就我一进去就是一种那种狗饲料啊什么的那个味道，就是它的食物的味道，它一点那个臭味都没有。然后我就是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跟茱莉亚一起去做公众倡导的时候，然后给大家看这个好养鸡场，大家很多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福利，这是快乐的蛋，这是飞龙养，这鸡不是不见天日吗，对吧？但是你仔细一想，其实我们还是认可就是人的福利更重要的，普遍啊非素食者来讲。然后包括是鸡如果它露天啊养的话，一个是它这个成本问题啊，包括是应对禽流感啊之类的，它可能大型传染病可能更容易爆发啊之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是第一个故事。然后第二个故事的话，可能是我在绿嘟嘟的那个农场的那个故事，茱莉亚已经听过了。然后呢，其实我去参观那个绿嘟嘟农场的那天，刚好是我月经的第一天。然后呢，我那天很不舒服。然后去到那个农场的时候，我也比较不耐烦，就是那天天气也挺热的啊，然后要走很多路啊，而且一过去的时候，那个带领我们的 Maria 就说啊、哦，我们现在有10分钟的时间，不能看手机，每个人跟着一只鸡，看看它在干什么。我当时脑子就是，我想去跟养殖者聊天，你让我去跟着鸡，我又不懂鸡，我为什么要跟着鸡，而且鸡有什么好看的，我又觉得鸡都一样。反正我之前在那个快乐的蛋看那7万只鸡，我就觉得鸡都是一样，复制粘贴的那种感觉一样。我就很不耐烦了，然后但是我还是听了他的，我就跟着那个鸡，但是我心思根本不在那。结果走着走着，突然我发现我面前有一个蛋，然后呢，我当时我还不确定这个蛋是哪来的，是不是我面前这只鸡下的，然后我就把那个蛋拿起来放到我的手里，结果它是一个热的一个蛋，然后呢，我就觉得，哇，就这个鸡竟然在我面前下了一颗蛋，而且我把那颗蛋就拿在手里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跟这只鸡都是一个女性，就是这天是我月经的第一天，然后是她排卵的一天，或者是她可能经常排卵啊，比如说3天排卵的，就有一个很强的这种感觉。然后在这之后，我再看那只鸡，就跟我之前看它不一样了。比如说那个鸡回头看我一眼的时候，我就会想，它看我一眼，是它好奇我在干嘛，还是它好奇这个两足动物是不是还在跟踪我，或者是他在想看看就是我会不会有吃的呀，或者是说我会不会离他太近了，我对他有危险啊。我觉得我真的看到他是一个个体了，就他就是他，不是说这是一只鸡啊，那边有很只鸡，这个农场有多少羽鸡，就不再是这样的了。
哇，你这个故事其实我就想到了我去看的那个，他每次都要翻墙出去想一下那只母鸡。对，那只母鸡其实我在看他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种性别的认同，因为他也是一只母鸡。然后 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找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去孵那个蛋，就是他是想要把这个蛋保护下来，就是只能他不想被别人拿走还是什么，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真的会像一格一样会带入一些女性的这种视角去看待这只鸡，就是他就是一个不断的要去追求自由，追求他自己空间的这样一只母鸡，所以我就很敬佩他。对，所以就会导致我真的去会给他开门，就他有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是他还要有的时候他会找不到怎么再回去，然后我就在那看他看他，然后最后就会不忍心再把门打开让他进去。就是确实是你在看这些鸡的时候，你真的会可能会看到自己，或者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啊或什么都在这个里面，就是就觉得是，其实是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和不管是宠物也好还是农场的动物也好，如果我们可以跟其他的这些动物有更多的接触，可能会我感觉啊可能会拓宽我们的视野，
一定会，我觉得一定会，
对，会让我们不是只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对吧，会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世界。所以我是觉得就通过一个鸡，你看我们就可以聊到这么多东西，对吧？
对对对、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跟这些鸡产生，就真正看到它们，其实对我们自身是有很多好处的。
嗯，
就你也会吃得更健康。比如说其实现在我相信能听到我们播客的大多数人，他不是处在一个极品啊饥饿的一个状态，其实我相信对于他来讲更健康的选择不是说吃很多很多的动物蛋白质，而是说把它的动物蛋白质的质量提高一些，数量降低一点，然后更多去吃一些植物，然后他可能对他来讲去看到这些动物，然后去购买这些福利状态更好的一些动物，不光是的动物产品，不光是说能够让他整体更健康，就这些东西更贵，然后他吃的更少一点，另外一个是质量会更好，然后不会有这么多药残啊，包括这个我也是比较相信能量的，就是我认为我们吃这个行为，它本质上就是我们拿走一个生命，然后让这个生命加入到自己的生命里。那你拿走的这个生命可能是一个植物，可能是一个动物，但是我们是在选择一个生命去加入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会认为说，如果它这个生命，植物或者是动物，它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快乐的生命状态，它加入到我的生命里也是一个更快乐的一个生命状态。
对，我还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我爸妈养鸡已经有挺多年了，我想想至少5年了吧。
嗯，
就是我会听我妈讲很多她养鸡的这个故事。然后就是以前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他们养的那个鸡就是怎么，尤其是公鸡，那个公鸡是很厉害的，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但我个人没有记忆，但我妈跟我讲过，就是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然后我们家我爸养过一只公鸡，那个公鸡简直凶的，就跟那个什么当时养的狗一样，就是除了我爸以外其他人都无法接近它的那样一只公鸡，就特别凶。然后对，然后他们前几年也养过几只就是特别厉害的那个公鸡，就是你看它的那个样子就是非常威武雄壮的那种。然后他就说那个鸡有一只也是，就是你没法靠近它，就我妈每次过去的时候都要手里拿一个棒棍子什么的跟它保持一个距离，否则它就会扑上来的那种。然后就是这只鸡，他就说哇，它真的太强壮了。就是后来就是我妈把它的肉带给我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它那个，你知道可能我们一般讲鸡鸭是叫白肉嘛，对吧？
对，
它的那个肉是发白的。
嗯，
那只鸡真的它肉是发红的，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腿就是非常强劲非常有力，它那个肉真的就是就跟牛肉的感觉一样，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种鸡肉。就是
我的天哪，
真的我妈把那个鸡炖成鸡汤，然后拿上来，然后跟我讲，哎，这是哪只公鸡的时候，哇，真的是我看到那个鸡腿的那个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震惊的。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要把这个鸡吃下去，那我得有多少力量，对吧？就我觉得，我要是没有力量，我都对不起这只鸡，对吧？就是，对，就是你会突然跟你的食物就是产生这样一个感觉，就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嗯。
对，就是我脑子里就会马上出现那个非常雄雄 雄伟的一只公鸡在那里。
对，
对，
你能够想象这个后面就是这个食物背后的画面，我觉得这是很美妙的。
对的对的、
嗯、
对的，
对
的，就是也会感激这个鸡，然后感激我的父母，他们养了这只鸡，然后再送给我吃。对的，对的，
嗯、对啊，也是他们表达爱。
而且像你们家养这个鸡，它会不一样的鸡有不一样的风味，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很难得。
对的，对的。然后这两年的这个鸡呀、啊嗯，就那个公鸡就弱了很多，然后我妈就说：“哎，这些公鸡都不行，跟以前那个都没法比，就越来越弱了。嗯”
嗯，
那就最后。大家还对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或者是想要讲的吗？我们对、我们今天就聊聊鸡好了。
好，
以后有机会可以再
感谢鸡。虽然听众不是鸡，而且今天很遗憾我们也没有鸡在现场跟我们沟通，但是我个人我是认为说观察动物就是人类，我们都是很依赖言语上的一个表达，但是鸡我觉得是让我们去了解跟另外一个生命体怎么去用非语言的方式去互动，去了解，去思考，去理解这个世界。然后所以感谢鸡的存在，感谢也是吃鸡肉鸡吃鸡蛋的人的存在，因为你们也会让他们的存在，而且希望我也是比较推广非营养鸡蛋，还有就是更好的一些养殖系统，让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一方面的一些故事啊，这一方面的一些话题。
嗯，哦，我想说的可能是我脑子里现在就出现了一句话，然后我记得是甘地说的，就是说一个文化一个文化的这个文明程度其实就取决于看它是怎么样对待动物的、
嗯、
就是它动物这种不会为自己发声的、
嗯、
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弱者，然后这个文化是怎么对待它的。
嗯，
然后我会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看到鸡蛋是来自于鸡的、
嗯、
然后鸡是一个动物、
嗯、
它不是一个机器。
对， 对，就是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个播客能对鸡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讲述了很多我们对鸡的观察、
嗯、
就刚才那个 Julia 有讲，就是可能我们没法跟他们直接沟通，但其实鸡它也有自己的语言，就是它的那个叫声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含义的。我没有非常深入研究过，但是我就观察那段时间，我也可以辨别出来它一些鸡，它一些有的时候叫是什么含义，我大概就可以明白。
嗯、
所以就是，其实是我们是可以跟他们沟通。那、
嗯、
其实未来有机会的话，如果能看到鸡或者看到更多的农场动物，我们也可以去尝试更多的去观察它们，然后跟它们有一些互动。可能你在吃到它们肉的时候，你的这个感觉会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
嗯。然后我很感谢这是一个播客栏目，这样的话对于那些尖嘴恐惧症的伙伴们，他们也可以听我们讲鸡讲一个多小时。
对对对，脑子里面可以把鸡换成其他的东西，
换成钱，
对对，就可以
七万个金币
啊，
而不是七万羽鸡、
嗯、
七万种。对、嗯、好，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播客，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明日之路明日之时，和我们一起来探索可持续的明日之路。